大家好，我是齐老师好运事务所的所长齐老师。
我是副所长叶老师。
现在事务所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就是校长兼撞钟，我就是校长，
我就是那个打钟。
接下来节目由我们两人共同主持，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那我们上一集呢，请我们的魔法少女柯柯，她也是一名萨满，来跟我们分享很多萨满有趣的故事。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下集。上一集呢，我们有提到这个力量动物这件事情。那我在听到这个力量动物的时候，也是还蛮好奇的啊。所以呢，马上就请魔法少女柯柯呢，也去寻找我的力量动物。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欸，就是说虽然只有短短15分钟的时间，但是我的力量动物呢，它也告诉我一些我的讯息。那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啊，力量动物其实它就是你，你就是它嘛。那我那时候啊，去到下部世界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只花豹，然后结果他还骂我说，我明明就是一只母狮子，为什么你说我是一只花豹？然后那时候柯柯就请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又咚咚咚咚跑走了，因为他说我好像没有要跟他合作的意思，然后所以他就离开我了。我忘了说，我那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很像非洲的一个草原。那时候柯柯好像有请他帮我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力量动物，然后他说那是我的事情，他没有义务帮我，所以他就跑走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再去寻找其他的力量动物，这时候就有一只鳄鱼跑出来了，它是一只体型中小型的鳄鱼。然后这个还蛮有趣的，它就是在那个河流里面啦，然后我就是一只那只鳄鱼啦，那只鳄鱼就一只眼睛在水面上，然后河的有一岸呢，它就是有很多的水草，有很多的植物，还有很多的石头，然后水流好像也还好，没有很湍急。但是呢，鳄鱼呢在这个水里面呢，它就是可以游得很快，游得很自在，然后就一只眼睛在外面这样。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就是很喜欢把自己躲起来，然后只用一只眼睛在外面看世界。然后呢，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可以很自在很敏捷的去动作，那我觉得这个环境对我来说是有安全感的。然后呢，我很享受躲在水面下的这种感觉，但是只要遇到一个有很大的一个冲刷的地方，有很多资源的时候，我就会跑出来了。那柯柯，你好像有问我说我有没有想要突破，想要走出来吗？
对，因为主要是那只鳄鱼它有说，你因为一直潜伏在水面下，但是你其实是有那个资源能够去得到更多的发挥空间，或者是很丰硕的一些成果，可是前提是你要抓住机会。那他一直强调你其实是一个蛮潜伏的角色，你需要被看到，所以呢我才会问你说，就是你应该要怎么样被看到，或者你想不想要被看到这件事情。
对，但是我告诉他说我不想，因为其实我觉得躲在里面真的很悠游，很自在，我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啊。对，那所以因为这是15分钟的体验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那诶，柯柯，你有类似这样的体验课程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就是目前呢，我在那个 thread 上面是有一个我的账号嘛，然后我不定期会在那边分享一些关于萨满还有一些身心疗愈的内容。那之前其实我是有做萨满旅程的公益课，那大概是2小时左右，那前面会带大家认识一些萨满世界的价值观，然后疗愈的逻辑，然后做一些进到下部世界之前关于内在的灵视力、听力等等这些训练。那 OK 之后，我们再通过鼓声一起做萨满旅程，去寻找你的力量动物这样子。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找看我的 thread 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也会把柯柯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啊放在我们的说明栏里面，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这个柯柯的相关的讯息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还是可以想要再谈一下力量动物这件事情啊。就是柯柯，你刚刚讲说 猎人动物如果他觉得他跟我们不 match 不吻合不想理我们的话，他还是会很高傲的，对不对？
嗯，因为其实我们上集有讲到，其实力量动物就是每个人都是本质具足嘛，你有非常非常多的力量，只是看你要不要去跟它连接。那你进到下部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去问他说，诶，现在可以帮到你的是谁？那他因为现在跟你的状态比较合，那他可能就能够跟你合一，这样你就可以慢慢透过跟他的合作来找到力量。可是有时候我们是没有抱着目的，就是在下部世界里面漫游，你就会看到就是很像去菜摊挑菜，反正有很多力量动物在那边，可是有些你就是买不起，他就会在那边呛你，就是说，诶，你现在根本就没有需要用到我啊，或是你现在跟我的状况根本就不合，你也没有真心想要邀请我，他们其实是叫不动。
对，就像刚刚那个不理我的母狮子，他就跑走了，因为他觉得我没有想要跟他合作的意思，所以他就跑走了，他也不理我。那柯柯，我记得啊，之前你有讲说，在你成为萨满之后，然后你有曾经要去帮你的朋友做一些疗愈，诶，那但是后来你发现你去帮人家做疗愈之后，好像你自己也被影响到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当时的状况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前面的那个就是身体状况不太好嘛，所以其实我的不管是大脑的就是神经的健康程度也不是很 OK， 然后身体也是非常容易累，就是我基本上是一个很没电的人。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没电的人呢，你却可以跟力量动物连接，你要去驱使他们，他们也会觉得，诶，你给我的电力不太够，就会叫不太动，或者是发电起来的那个感觉不太好。那我们如果要去做萨满疗愈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请力量动物跟我们合一，然后我们通过力量动物的这个磁场或者是能量去驱除这个病患个案身上的一些不好的能量，然后把它需要的能量给加进去嘛。可是发现当你如果自己不够健康，你的这些力量动物你就会觉得他们用一用就很像那种狗狗肉没电，它就会功率只剩下可能时速 20% 等等，所以你就会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部分变成是你用你自己的能量去处理这件事。那我当时就有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就是我自己有过度耗能，甚至是有一些人，因为我可能当时刚开始做嘛，我们很常就是看到个案有什么问题就会很同情他，就是有点过度摄入对方的课题，那我就会发现这些课题会原封不动的回到我身上。就比方说对方可能有一些金钱的议题啊，或者是有遇到什么不好的状况，诶，没多久我就会发现好像他的那个轨迹来到了我的身上。所以后来我其实就有蛮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养身体，我就没有直接做萨满疗愈。
那你有针对这样的状况去请问过其他的老师吗？或者是去了解说，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叫做不过度摄入呢？
这个我真的是到处去问。所以其实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当一个疗愈师，我最开始想要当疗愈师是因为我之前生过很多病嘛，所以我看到别人有类似的状况的时候，我会觉得内心很难过，很希望可以帮助他，就是会有那种很像视病如亲的那种感觉。可是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疗愈者，我们应该是要保持着客观中立，然后就是无为的这种态度，因为其实每个人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就是这些都是累积而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怜不可怜，而是他当下如果有需要你能够帮助他，那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不需要过度的去同情对方或者是共感对方。当你跟对方的连接太过紧密的时候，其实那些能量会顺着你的同情的这个能量锁就是回到你的身上，那反而是有点介入对方的课题，剥夺别人学习成长的机会，而就是擅自的以自己觉得怎么样做会更好的那种心情去帮对方解决问题。就是你心不正的时候，你所有的疗愈都会变成有一种我是为你好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就是你没有把握好这个界限。
嗯，就像说像我们的风水命理馆啊，然后我们也是有做母娘问世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 欸，有客人会问说，那我做这件事情好不好？那通常母娘会告诉你说，如果你这样做你会怎么样，如果你那样做你会怎么样。那至于你要选择哪一条路，那就是由你自己决定。那有的人就会问说，母娘，那我是选择 A 这条路比较好？母娘说，那这就要你自己决定了。对，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那真正的神明他并不会去介入你的因果，他不会去介入你的因缘，就是说今天你做任何事情神明是不能干涉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结果是什么，你选择哪一条路对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所以要选什么路那就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在某部分来说，不管是一个疗愈师还是在做一个问师还是一个咨询，其实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你。像很多人他们来选择问事或疗愈的时候，他们都很希望对方可以疗愈师或者是什么可以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给的答案越明确，有时候反而会变成涉入人家的因果。那其实某部分来说这样子是不 OK 的。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想不论你是用哪一个派别或不论你是用哪一套系统，其实它的因果定律都是一样的。对，所以后来可可你就不太做这件事情了吗？
就是我觉得我后来啊，就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像后来其实我很常做的是请神的仪式，我一开始是做女神仪式，因为我发现我直接用萨满疗愈的话，我一直在干涉别人，然后我的身体状况变得非常不好，明明是想要帮助别人，可是却莫名的倒大霉，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有点吓到。所以后来我在做女神仪式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通过很明确的与神明连接，邀请他的能量，然后去解读他的神谕跟他能量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把它就是凝缩到药草里面。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封存了一个能量之后，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是直接把这个能量透过不管是海盐的仪式啊，或是火的仪式啊等等的去带给对方。那在这样子有一个媒介的状况下，我就比较不是直接去涉入对方的课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啦。就是你虽然能够拥有很多的身心疗愈或者是求神问卜算术等等这些获得肉眼以外的知识或者是协助的这种选择，可是你其实并不能够把你的课题跟你的人生的选择权交给别人。大家这些能量或是给你这些知识的建议都只是帮助你去做一个选择，可是你不能把你的选择的后果带到别人身上。因为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的依赖心就很强，人只要依赖心一强，你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乱的套，因为那就不是你真正内心你这个人你的生命你该做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活得越来越混乱。所以有些人他很喜欢过度的就是去问东问西，然后就是说那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当你人家跟你说这样做比较好的时候，你就真的去做，那如果不好的话要怎么办？你要再问下一个人吗？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自己做决定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对于个案或者是需要协助的人，我也会都这样子给他们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
可可你刚刚有讲到说萨满有三件事嘛，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能会进入到我们讲潜意识好了，进入到他的灵魂还是进入到他的境界。
刚刚讲到几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是驱除，第二件事情是寻找力量动物，第三件事情收复灵魂碎片。
对，那就是说你说你会进入到他们的一个能量场里面，可能去看看说他当时失去的碎片是什么，然后你去帮他找到事情的原因，或者是说你去帮他去做净化什么之类，刚刚提到的。但是这个是属于比较正面的部分嘛，我今天是带着帮助他的这个角色去帮他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同样的，我如果今天可以进入别人的能量场，那我如果今天这个疗愈师他本身没有心存善意的时候，那运用萨满去帮进入到人家的领域里面去做不好的事情， 其实这个也是不好的行为，对不对？
对，就是做任何的疗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你必须要先确认你的个案他真的有求于你，而且他现在就邀请你来帮他做这件事情，你基本上不可以主动去问他说你需要这个协助吗，或是我来帮你做这件事，别人都还没开口你就觉得那样 OK， 你就硬要去帮他做，这个是完全不可以。就算我今天问我的可能个案或朋友说，诶，你最近感觉有点什么，你要不要来找我，那我也不能强制他，我一定要等到他真的心悦诚服的来找我的时候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你只要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就擅自利用这样的能力进入别人的能量场、别人的意识、别人的梦境，或者是别人的过去前世等等，这种都算是黑魔法，就是比较偏坏的部分。就算你没有做坏事，你其实在这个定律下面你就是一个不正派、没有操守的人。
好，那所以第一个是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你不能擅自去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诶，有时候你进入别人的能量场，那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带着祝福或者是去帮助别人的话，那当然是一个好的事情，在我有经过别人同意之下去帮他做疗愈，那这个才算是正面的事哦。那有一些人说啊，比如我今天很讨厌一个人，我今天就想要修理他，然后我今天就去进去他的能量场里面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其实这个要更注意，因为他可能最后会反噬到你身上的。
嗯，我自己是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但是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也要别人同意我们可以进入他的能量场，因为每个人他的能量场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或者是自己的防御机制，你说进去就进去嘛，对不对？那你把东西丢进去别人不会杀球杀回来嘛，当然也是会啊。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当你去做很多这种坏的事情的时候，能量流动最后它也是会以同样的方式再回到你身上，所以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好，那所以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说，今天你在没有经过对方的允许之下，你是绝对不能够进别人的能量场去做一些施法的动作。对，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觉得说，诶，我学了这一套之后啊，那我因为我很讨厌某一个人，所以我就进去他的能量场对他施一些类似这种诅咒啊，或者是对他不利的事情，那其实这个部分也要非常的留意，因为他最后有可能会反噬到你的身上。所以呢，大家在学习这些理论的时候，学习不管你是哪一套身心灵的理论，都一定要去遵守因果法则。第一个，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不可以进入别人的能量场；第二个，就算你进去了，你也不能够把个人的私心施予在对人家的报复里面。那其实这跟给人家下降头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那最后在因果法则之下，你也是一定会受到因果的一个循环法则的一个，我们讲惩罚好了。所以大家要心存善念，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守因果法则。好的，那柯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我们想要讨论在这个萨满里面啊，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议题，叫做死藤水。诶，什么是死藤水啊？
死藤水呢，就是秘鲁那边的萨满他们一个传统的仪式。那他们是透过把死藤这样的植物，就是透过萨满的配方煮成药汁之后，为了那个个案特别去做一个斋戒，让他把他身上可能他过去不属于他的一些负面的事物排出来，然后让他排得非常干净之后，通过这个植物的汁液，它去渐渐的关闭掉你的现实人类的这个视觉、听觉、嗅觉、五感等等，让你进入到一个濒死的状态。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下，你的意识能够飞到另外一个空间去，那进入植物的王国里面去，跟各个植物去做学习，然后与大地连接。它的概念比较类似是这样子。
其实死藤的植物类别很多，它不是只有其中一项而已嘛，就是说这个植物不叫死藤嘛，而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导致你喝了以后会出现迷幻的这一些的植物，比如说像大麻、罂粟、 这一类的植物它们都是死藤水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哦，其实不是，应该是说在世界各地有非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的萨满都有不同的疗愈的方式。那有一些萨满他们会因地制宜跟当地的植物做合作，所以有些像秘鲁的可能就是死藤嘛，那我记得好像是墨西哥他们就有一个是迷幻蘑菇。那大麻我好像不是很确定它是不是萨满的植物，不过我刚刚上面讲的那两种是，但是死藤它应该就是一种嘛，它的功能就是它有一个忘记是什么成分，它是可以让你的就是状态是几乎要接近死亡，所以它其实是把那个成分熬出来之后让这个个案来喝。可是我自己因为我的老师他其实是有资格的死藤水的执行师，所以在他跟我们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说真正很厉害的萨满他不是单纯只有死藤这一种植物，他会根据你现在的状况加入不同的植物一起去熬煮，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有很复杂学问的一个仪式，它不是单纯让你喝一个死藤水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我想请问一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为它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它其实是属于秘鲁那边的一个特殊的仪式，所以并不是每一个萨满都会。那我自己是因为知道说如果你要去做这个斋戒，它有的时候都是好几期好几个月，那如果你是那种一两天去喝个观光的，因为你也不太知道那个执行的萨满他是不是合格的人，所以你有可能喝到的只是一个不知道他应该要怎么样在仪式里面发挥功用的一个植物的汤，那甚至是可能会有一些生命危险也有可能，因为我刚刚讲到这个死藤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让你置换或者让你快乐的植物，它其实是透过关闭你的肉身的这个知觉让你意识出体的一个事情，所以它其实算是还蛮危险的。但是有些人如果他要去执行这个仪式，因为你斋戒的过程中你可能有很多东西不能吃，然后你可能要做某些事情，就它有一个时间表就是蛮细的，所以我有点没有很记得，可是其实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要付出的代价还蛮大的，所以如果不是真的重症或者是你有这个缘分的人，我是不建议大家没事就跑去尝试这件事。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带着好奇或者说想要尝试这样的话，其实是建议最好避免的，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不用置换其实也能够透过萨满旅程或者萨满其他的疗愈方式来修复你的创伤。
那你有提到说其实喝了这个死藤水之后是很痛苦的。
我们老师他最开始去做这个斋戒的时候，他就说他好像糖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然后好像肉类还是什么蛋白质好像也是不太能摄取，有点不太记得，但反正他就是吃的非常少，然后喝了那个汤之后他就是几乎都在昏迷发烧一直在吐，然后就这样子日复一日日复一日跟地狱一样，我觉得超可怕的。
因为他就是要让你有一种濒死状态的感觉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本身没有经验过这件事，所以不能做很多的评价，但是他在这些呕吐的过程中，在死藤的世界里面他们是在净化跟排除你很多宿世的很多东西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就会尽量建议你不要去，因为它对身体的负担也蛮大的。
好的，那最后啊我们想要请科科分享啊，就是说你觉得你在学习萨满之后啊对你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就其实在学习萨满之后，我觉得我对于我的人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你的心境一转，你的很多烦恼跟忧愁就开了，那当这些东西冰消云逝之后，其实身体因为这些累积的压力或者是悲伤痛苦等等负面情绪所引发的疾病，它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好转，所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也好蛮多，然后内心就会常常觉得因为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不管是神明啊或是各种能量合作，那我会得到一些不同的 类似哲理般的知识，那从这样的角度再回来去看自己的人生，就会变得比较客观。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帮助我们能够沉浸心思，真正的去思考，如果摒除掉外在的很多影响或者是压力或者是价值的绑架之后，我们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面向上，我觉得它的确是给我蛮多的帮助，也有很多的改变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呢有关萨满议题的讨论呢就在这里结束了。那再次谢谢柯柯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段萨满的旅程，谢谢各位的聆听。好，我们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